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天使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多多，邀请你和我一起共度这一段夜晚的时刻。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在2026年的1月初，整个教会界突然被投下一颗震撼弹，就是被誉为恩典作家的杨腓力公开承认他自己长达8年婚外情的报道。杨腓力可以说是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基督教作家之一，他的著作超过30本，全球销售量突破1700万册，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杨腓力以他诚实、细腻、非常富有同理心的笔触，陪伴了无数的读者在怀疑与信仰之间找到真实的盼望。可是他在一份致今日基督教的声明当中，坦诚自己曾经与一名已婚女性维持长达8年的婚外情，对此他表达深切的遗憾和懊悔，并且宣布将正式退出写作与公开演讲的事工。这则消息对教会界来说的确是一枚极大的震撼弹，因为多年来杨腓力的文字帮助了无数人对上帝沉默时期的理解。如今这个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真理独立性的探讨，就是当具有影响力的属灵领袖跌倒时，该如何看待他曾经阐述过的真理呢？真理是否会随着人的失败而失去它的可信性呢？今晚多多陪你聊生活，我想和你分享刘晓婷牧师在基督教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它的主题就是从杨腓力事件看教会领袖的桃色陷阱。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刘晓婷牧师在基督教论坛报上所写的文章，从杨腓力事件看教会领袖的桃色陷阱。我想先摘取这篇文章中几个段落和你分享。刘晓婷牧师在文章中说，杨腓力事件无疑在基督徒当中投下了威力强大的核弹头震撼弹。第一声爆炸当然是以他在全球教会界的地位和威望，竟然也会犯下这样的错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第二声爆炸则是已经年近80岁的他竟然会发生长达8年的婚外情，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这个指标性的事件令基督徒全体非常的悲伤难过而且错愕，但是冷静的来想，其实有很多层次是值得探讨的。刘晓婷牧师说，第一，就是教会领袖的角色再次发人深省。这些年来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发生类似的憾事，基督徒似乎开始对教会领袖的软弱免疫了，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但是这样的心态是很严重的警讯。虽然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圣经的确为领袖立下了更严格的标准。雅各书里说到，师父要受更重的审判，因为更容易绊倒别人。这是所有教会领袖都必须具备的基本认知，同时也应该是信徒对领袖该有的期待，因为这是圣经的立场。 从这个角度来说，信徒再怎么不忍苛责，也不能为教会领袖缓颊。如果我们因着私人的情谊，或是对教会领袖的尊重就淡化处理，这类情况只会让事情更严重，对于防患未然没有任何帮助。刘晓婷牧师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会让当事人突然主动发出声明，但是以他的身份地位，实在不难想象这些年来他内心的挣扎。尤其他自己的著作经常谈到苦难和软弱，愿意坦然面对，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也是难以想象的。杨腓力决定从他服侍的岗位退下，也是最好的选择。这并不是处罚，而是一种负责。在国外有专业的机构协助教会领袖接受帮助，并且给予专业的评估，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观念。这也绝对是一条漫长的复原之路。因为翻开教会历史，以爱心为借口，为教会领袖找台阶下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甚至到了包庇的程度。这次的事件让我们深刻的认知，如果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都无法幸免于难，或许可以唤醒我们用合乎圣经真理的标准来看待教会领袖，并且不是用落井下石的方式来善后，而是本于爱心与真理，聚集不同专业的基督徒一起为教会领袖守望。再来，刘晓婷牧师从外遇的部分谈到，当焦点放在外遇这件事情的时候，现代人的性开放往往让我们轻忽了圣经对身体圣洁的要求。圣经上说，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圣殿，上帝住在其中。所以主耶稣在圣洁的教导上有非常严苛的标准，就算只是非分之想，都是得罪上帝，需要悔改的，更何况是长达8年的实际外遇呢？不久之前也有国外的牧者因为在网络上言语轻浮，羞辱主名，导致他最后离职。毕竟不圣洁的性关系是被圣经点名为上帝所憎恶的，信徒不能够等闲视之。但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不是道德层面，而是一个被视为相当有实力的基督徒怎么会陷入这么严重的泥沼之中呢？显然在这个极度变化和高张力的世界潮流中，身心俱疲恐怕是许多基督徒不知如何面对的窘境。人工智慧的普及只会加重现代人情绪的负担，导致在两性关系上更加的脆弱。如果纯粹用道德的压抑来教导信徒，恐怕会适得其反，只会加速的溃堤。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教会里有更真实敞开的氛围，让领袖不是高高在上承担群众的眼光，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都能够得到足够的理解支持。如果所有的信徒都有健全的家庭关系、规律的生活、足够的运动，加上真实的情绪扶持，必定能够让深陷桃色陷阱的几率大大的降低。最后，刘晓婷牧师在文章当中也针对维护老年身心健康成为挑战做分享。他谈到，在生物科技的发达下，现代人寿命普遍得以延长，于是在高龄化的趋势之下，出现了很多以前长辈不会发生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维护老年的身心健康。这也是现代人的新挑战，不能够再用传统那老不休的刻板印象来评价彼此。刘晓婷牧师说，不管基督徒如何看待这一次的事件，我们还是要把人跟事分开。正如圣经把罪和罪人分开一样，上帝厌恶罪，但是却爱罪人。同样的，我们不认同基督徒的外遇，并不表示我们讨厌陷入这种问题的人。 我们可以讨论对这个人的不同看法，包括他的神学与他的行为，但是我们必须要很确定自己不会因此而讨厌他，更要小心对人的失望，不要成为对信仰的打击。我们也要谨慎八卦的心态，谈论一个基督徒偏离圣经的行为，必须基于对信仰的尊重，而不是看他人的笑话，更不是幸灾乐祸。刘晓婷牧师说，我们有时候喜欢看一个成功人士出糗，为着自己没有犯一样的错误而沾沾自喜。但是，诚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我们既不看自己比别人强，认为自己不会犯一样的错，也不用觉得自己比别人软弱，悲观地认为自己早晚要犯一样的错误，甚至在潜意识里面已经为自己犯各样的罪找了一个台阶，认为连他都那样了，何况是我呢？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陪你聊生活。我和你分享的是刘晓婷牧师所写的文章，从杨斐利事件看教会领袖的桃色陷阱。我认为刘牧师所写的文章很中肯，其中有圣经的原则。其实基督徒不论是谁，都是软弱的人。所以回到圣经的教导，当弟兄姐妹落难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担当，而非见猎欣喜。当时代的脚步越来越快，人心的复杂也越来越难测了，但也正因为如此，信仰就越发显得宝贵和真实了。刘晓婷牧师说，但愿一位弟兄的跌倒能换取全体弟兄的刚强，环境越糟，信心越高，同心抵挡恶者一切的火箭。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